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。在空中呢，每周有五天的时间，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您准时的播出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们每天有不同的主题，不同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一刻是可以躲得过神爱的管理。所以在我们的经文里，神不只是让我们认识他，更是借着经文让我们认识自己。就像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第五章的一到十四节来思想关于情欲的问题。我们知道情欲是神所创造的，但是情欲泛滥了，这个整个的社会家庭也就乱了。今天无论是年纪大了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，对于婚姻呢都没有保持的一个忠贞的态度。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婚姻绝对不是一场婚礼，像公主一般的婚礼，它是一辈子的一个责任。虽然婚姻中会有一些个争执，因为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会没有问题呢？但是争执并不是造成分手的原因，反而我们可以在争执当中更清楚地认识自己，认识对方，加以改进。至于婚外情，这是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好像习以为常的，却是神在圣经里面一再警惕我们，那个犯淫乱的事与神的圣城耶路撒冷城无分无关的。神在旧约的圣经里明明的规定，十条诫命说不可奸淫，在新约的圣经里更是一再的提醒，特别在启示录还告诉我们，犯奸淫的人将会关在圣城的门外，和那拜偶像的、说谎言的圈累在一起。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。在所罗门所写的箴言第五章里告诉我们要避免性的诱惑，特别提到不要靠近那淫妇的房门。虽然性犯罪很诱人，但是如果我们追求那个诱人的快感，就会惹祸上身。这就是第五章的三到六节所说的。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远离那个门，就是远离那个诱惑，免得我们在这个诱惑当中失去尊严，失去荣誉。圣经还提醒我们说，这些个外人会吞进你一切的财富。圣经劝诫我们要享受与自己配偶的亲密关系。其实所罗门的忠告也可以应用在更广泛的罪行上，譬如箴言第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，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剩必走岔了路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，像不要过度的饮食、过度的消费，还有其他的诱惑。我们的神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陷阱的大门，我们只要遵行他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神要帮助我们远离那扇诱惑的大门。请您打开圣经箴言第五章的一到十四节。圣经说，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，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，他的脚下入死地， 他的脚步踏住阴间，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，他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，圣经说：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
箴言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在回想这两年在社会上所发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新闻，圣经上所说的话对我们实在是太有帮助了。如果我们一开始读圣经就是认真的，那就会为自己减少了许多的麻烦。今天所攻读的经文是讲到了情欲的引诱，关于色情、婚外情的问题，对于要保守自己的家庭，远离情欲的引诱。所罗门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绝大部分时间谈的都是关于这一方面的事，所以所罗门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这个至重的问题，就是当今的社会。我们知道这两年所发生的这些事都是因为人受到了情欲的捆绑。有些人说他对这个上瘾，对那个上瘾，其实无论是现在情欲的里面、毒品的里面，或者是有消费的问题，有一些人是过度消费啊，那也是一个捆绑。从外面看是好像上瘾了，但是呢，其实就是仇敌的捆绑。仇敌是非常狡猾的，有一些个罪我们一犯了，譬如说吸毒吧，立刻就会被人捉住，立刻就会被人定罪。但是有一些事，尤其是基督徒，仇敌真的很能等，他等这个人出名了，等这个人事业有成了，然后一朝之间呢，就将你打入地狱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那最好了，他就让你羞辱主的名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跟着社会的风气骂这个说那个，我们要警醒，也要为那软弱的肢体祷告。我们今天可以从箴言里看到所罗门他们当时代在情感方面、情欲方面对于社会的影响很大。因为在所罗门时期，他们是没有什么战争的，国际间没有战争，自己的国内也没有什么种族的征战。其实这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是耶和华神给他们特别的恩赐。可惜的是，好日子过多了，过长了，这个人就要开始 给自己找麻烦了。最直接了当的麻烦，就是这个情欲方面没有受到管理，没有克制这种罪，在神的面前这是罪。这种罪不但会污秽我们的心灵，也会污秽我们的身体，这罪更会影响到我们最基本的品格，因为这个罪所牵扯的范围很广，它绝对不是只有你个人的问题，它一定会影响到你周围的家人的问题，甚至下一代的问题。您看所罗门对于犯情欲之罪有这么大的感受，因为这个罪曾经叫他的家族受到很深远的影响。由于他的父亲大卫杀死了他的将军乌利亚，夺取了他的妻子八示巴为妻，犯下了弥天大罪，这个罪非常的严重可怕，造成了大卫的一个儿子亚沙龙的叛变。起因是亚沙龙的妹妹他玛被他另外一个哥哥，就是大哥暗嫩给强奸了，这个家庭的悲剧就从这里开始。这一切家庭的悲剧所罗门都看在眼里，使他有莫大的感触。可惜呢，他自己的晚年也因为晚节不保，不但娶了外邦的女子立为皇后，后宫更有妃700，嫔300，他竟然为着喜爱这些女子，为他们建造偶像的庙宇，还跟着他们去敬拜这些个偶像假神，因而犯了严重的过失啊！这是所罗门一生最大的失败，也是由于情欲引起的，最后还造成了自己王国的分裂。所以无论是什么时代，情欲的试探总是会有，而且也不是只有年轻人，无论什么年龄，这个试探也没有停止。所以关于情欲的罪，我们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，情欲的引诱是一生的引诱，千万不要误会只有年轻人才会受到情欲的引诱。第二，千万不要误会情欲的罪是非基督徒的罪，信徒以为信主了之后就不会再受到这种引诱了，其实根据研究统计的结果，信主之后的基督徒所犯的像情欲的罪、吸毒等等其他的罪，比没有信主之前发生的机会更多。刚才我说了，仇敌魔鬼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，他能够等，等你功成名就了，等你为主做了很大的见证了，最后他会将你那一直没有悔改、一直没有挪去的罪公诸于世，让我们的主得不到荣耀。因为信主之后啊，魔鬼撒旦要在我们身上以更大的工作来破坏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。所以呢，特别针对基督徒在这一方面，像情欲方面的试探和引诱，在我们以前教会里面也曾经发生过令人遗憾的事。虽然今天这个世界他们轻视情欲的罪，这种思想观念因此就造成了有许多人也愿意去试一试，失去了警惕的心。可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犯了和世人一样的罪，那魔鬼一定会大力的宣传，为了要羞辱主的名、羞辱教会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。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见。
天理